我情愿别人喊我姐，我也不想让别人喊我妹妹。
妹妹就感觉很像那种就是下面即将迎来爹位说教的那种感觉，不然就是那种比如说社会上的，比如说就是吃饭什么的，然后就坐在一个桌子上，然后有个三十七八四十岁的人，然后他就说妹妹啊我跟你说，你就 stop。
你说您别说哥哥，你可以不说了哥哥。
到 Plastic FM， 我们是一档由四个长沙女生发起的塑料普通话播客节目，我们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
为什么变成长沙女生了？不是
长
沙
别
吗？可怎么我们是要很难过什么还是怎么样？
因为今天的主题吗？
长沙不要不要，
就是为了契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就又都做回女生。
好的，
对，
今天主题是什么来着？
返老还童，
年龄感。
哦，所以就是，但所以说，就是长沙女生跟长沙别，就是会有很大的年龄上的差距吗？
我也不知道，
也有一点吧。
你说说看，长沙别听上去是多大？
四十八。
四十八。
长沙别听上去是十八。四十？为什么？
四十八。长沙女生呢？
十
八。
十八。
三十九。
哎，为什么要聊这个来着？是因为李冉冉是吗？
又是因为我受了刺激。
因为哦，你是被喊帅哥那个。
对，我们
是去打台球。但是我没有听出那个有什么冒犯。哎，
对呀、
啊，不是，就是你要知道，他不是冒犯我，他是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无意识的。
你先把这个故事讲一下吧。
但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一起去打台球。然后我的穿着就是我今天 exactly 这个穿着，
哦，帽衫，
对，然后帽衫，然后戴棒球帽。
exactly 这个那个，
然后就是帽衫加棒球帽嘛。然后我的男朋友呢，跟我的年龄差距是三岁半，就是他看上去，我是觉得他看上去比我老一些啊。
他比你实际是老三岁半还是
小？
小
三岁半，
小
三岁，
小
三岁半。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嘛，然后就有那个。我们打台球，然后那个台球店的那种运营吧，他就过来说啊，能不能帮忙加个微信，我们现在在做活动什么的。然后他就先找了我男朋友说，帅哥帅哥，可以加个微信吗？然后说帮我完成一下业绩。然后男朋友说，哦，好的好的好的。然后他转过头来看我说，姐，能帮我完成一下任务吗？说加一下微信。
所以要叫你什么呢？
就是，
帅姐。
帅哥对应的难道不是美女吗？美女也可以啊。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姐可能是一个尊称吧。
嗯，
就是有人可能觉得这美女太 normal 了。
就是如果她要尊称的话，她就会跟那个我男朋友说哥
阿姨，
说哥。
但帅哥还
可以帮个忙
吗？就是男生不用额外的就是
尊
重。
那你被冒犯的点是你觉得他把你叫老了吗？
我觉得是他在我跟我男朋友之间明显的有一个这个年龄上的取舍，就是他对我太尊敬了。就是如果没有他喊我男朋友帅哥，然后只喊我姐这件事情，我想我应该不会觉得被冒犯。
嗯，
但是因为他喊了一个就是我觉得看上去比我大的人帅哥，但是没有叫我美女，一个我不喜欢
小姐姐，
啊，就是小姐姐这种，小姐姐这种，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称呼，但是我觉得小姐姐也比姐好一点吧。
但是我现在去这种理发店都是被叫姐。
就是首先不说她能把不把你和你男朋友的那个岁数辨认那个问题先撇开不谈，你会因为别人把你叫老了而被冒犯吗？
别人一般能够被叫老的情况下只有小朋友吧，小朋友就是在姐姐跟阿姨之间。对
啊，
对啊，
社会上
觉得现在其实
很老，
现在其实也不会被叫老了，现在就是真的老，
真的老了。
人家叫什么才会把你
叫
老呢？
叫阿姨，
叫你阿姨
大婶
奶奶才会老吧。阿姨，你是个阿姨了呀。
就小朋友
是
大
婶。
我就说理发店的那种 人家是叫你
理发店的洗头的叫你阿姨，那真的是大大的冒犯哦。
但是如果龙敬达的同学叫你阿姨，你会生气吗？
怎么可能？那不是瞎了吗？
什么？
我说如果他男朋友的同学叫阿姨，他会生气吗？
波士顿可能又会来，就是那个枪击案，我是主谋。
但是你想想，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比一个小朋友，比如说大了十四五岁左右，就是按理来说喊一个阿姨可能也可以吧。
也不是，
那时候应该还是喊姐姐吧。
就是现在，比如说一个
当你比小朋友大十多岁的时候，他真的是叫你姐姐的。但你现在你想想，小朋友你都已经比他大二十了。
我的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十四五岁的高中生，就是刚上高中的高中生，现在那应该是喊你一声阿姨还是喊你一声姐姐呢？
那就看
他姐姐就是他会做人。
对，我觉得如果你喊阿姨他是瞎了，就是喊阿姨应该是不是碍于辈分，喊姐姐就是常识，
内心就是发自内心的想法，真心的想法，
也不是情商高啊，
姐姐
这就是你就是一个常理common sense 喊姐姐。
但是 common sense 二十岁左右应该是真的喊阿姨，
但是我无所谓，我觉得这个无所谓，
我也不是很有所谓、
啊、
我觉得他喊我祖宗我也可以姑奶奶也行，
他愿意喊我妹妹也可以啊
我但是我受不了别人喊我妹妹，我情愿别人喊我姐，我也不想让别人喊我妹妹。
妹妹就感觉很像那种就是下面即将迎来爹位说教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他要开始骗我了，诈骗。
四十岁左右的男的喊你妹妹也不行吗？
除非真的是我平常真的是喊他哥哥的人，就是
对，
是真的是哥哥的人，不然就是那种比如说社会上的，比如说就是吃饭什么的，然后就坐在一个桌子上，然后有个三十七八四十岁的人，然后他就说妹妹啊我跟你说，你就 stop
你说您别说哥哥你可以不说了哥哥
这捂耳朵，我不想听我不想听
我说谁是你妹妹
就我们的这些种种习性还是很像，就是十八岁的没什么避数
幼稚
所以小鱼今天发的那个帖子里面那个八八年的女生问网友自己八八年这个状态显得老不老的那个女生，你们觉得她显老吗？
我觉得她就正常啊，
我觉得她的状态就是一部分我的同龄人的状态，我不能说这样显老，因为有的人她二十岁的时候也长那样，
也是这样，
就差不多。
对、啊、
对,
对、
哦、是啊，
但是我只能说她有的人她就是她的说话的那个语势和他那个就是面对这些就是矛盾的评论，他的那个反驳的那个感觉确实显得好像挺成熟的，我只能说就是不像一个就是心态很年轻的人。
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哎，
怎么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就是啊，我已经把自己归为就是心态比较年轻的人了哈，就是不论是我还是你还是他，你会就是拍一张自己的自拍然后发一张帖说就是我是八八年的，大家觉得我这个状态怎么样？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吧。
撇开你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你会在自己心里偷偷的问自己这个问题吗？就是比如说你在照镜子或者你在自拍的时候就觉得我觉得
我不怎么，因为我不觉得我觉得八八年可能就应该我这样啊，就应该我们那虽然还有一个九零年的，但是
没差哈。
对啊
我不会觉得她老，哎，就是那个女孩子，我不会觉得她不符合那个年龄段，我只是觉得她的打扮上可能就是成熟一点的吧，但是她的脸的状态其实还 OK 啊，
对，还行，
正常。
我只是说她说话的方式就是有一点，
真的八八年的谁去找人打分啊？我的天啊！你看我这个状态作为八八年能打几分？
我现在只想跟人打分。
哎，我们以前是不是还有一个网红叫什么刘吉手还是刘一手？
刘一手
专门给别人打分的那个。
是的，
你说出来这个网红的名字，那你至少就
是年代感是吧？啊，我老了，所以才要去做热玛吉吗？
觉得他后面主要是我其实 不太能接受的，就是因为有很多网友给了他意见嘛，然后就是要告诉他怎么样能变得更、嗯、我觉得不是说怎么样能让他更壮，对，不是怎么能让他状态更好，但是大家给他的意见就是什么改装那些全部是让他更幼态，就是在他的脸
上
怎么样，对，怎么样能够呈现一个更幼态的这样的一个妆容，就是这个是我觉得我不是特别能接受的，因为 我自己，你像我化妆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要怎么样能把自己化的年轻一点这种，
对，就是比方说跟他说什么要用很淡的颜色的那个眉刷，就用浅咖色什么的
啊，眼线也要用什么浅咖色之类的，
对，
反正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不要显得凶，然后不要显得累，不要显得老，然后就是整个人要更柔和，然后更幼态一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不是特别能理解的审美范畴了，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年龄，
那你说的评论里面有一些人的建议是建议你去运动，那你觉得这个、
哦、我觉得这是很诚恳的建议
这是很诚恳的建议，但是其实他也是为了使他看起来显得年轻啊，
更年轻啊，
不一定吧，
我先说一下我的观点，就是我在评断一个人老不老的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是我不会很认真的看他的什么皮肤状态或者是妆容，我会看他生命的活力有多少，但是爱运动的人因为有很多就是可能体脂比较低，其实他脸上就是可能会皱纹会相对来说多一点，或者是显得比较干，没有那么就是幼态、
嗯、
但是他就是会有一种非常有生命活力的感觉，我也会觉得那是年轻的，
嗯，对，有道理、
嗯、
是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让他去运动就是让他会有一些生命的活力，这一点还是挺怎么说挺诚恳的一个建议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帖子的链接就是放在文案里面，因为不然大家没有办法，
那个不是不是，但我觉得那个博主会来告我们吗，
也
不会吧，会谢谢我们帮他引了另一波流量吧
我们的流好像也不会引的那么大吧，
很多
可以引900多个呢，
掀不起波澜，
其实他确实就是他看上去不像是那种经常运动的人，因为他有一点那种怎么能不能说啊，就有一点松垮的感觉，
嗯
我没说，
为什么
小鱼没说，
首先我是觉得松垮的感觉是正常的吧，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松垮呢，就是我现在有一点不爽，就是在于很多很正常的事情反而变得不能接受了，
不正常，对啊对啊
对啊，
我觉得我们想要讨论的也是这个，就是88年不可以松弛吗，
是啊
松弛啊，88年了还不能松弛啊，
哪里
哎，哪里都可以吧，
因为那还不是不行吧
整一位88年刚刚进行完反松弛操作的女性介绍一下她的反松弛的那个操作过程，
啊，是我吗，
不然呢
等我10分钟回来再跟大家细说这个事情你们先聊点别的好吗，
哎，我们先说一说我们自己新操那个进行过的一些抗衰的外表上抗衰的尝试吧，
我反正是尝试过还蛮多的，但是因为我是觉得我从来不是因为我觉得我老了然后我才去做这些事情，我是觉得我的状态不好，就是我永远是觉得我疲惫，就是我不是觉得我老了，
就不够美吧，我觉得你是对美的追求，
我不是，我是真的是觉得我的就是脸看上去很累，就像我第一次去打热玛吉的时候，是我有一天早上就是走进公司的电梯，然后公司电梯是那种白色的顶光打在我脸上，然后我可能头一天晚上睡得也不太好，第二天起来没有怎么化妆，然后那个白色顶光打在我头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我那个木偶纹
勾勾赫赫，
然后我的法令纹，下垂的嘴角，然后当时说天哪我怎么这么累啊，就是看上去很疲惫
因为上班的确很累嘛，
嗯，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不行，我要去就是做点什么，就是去改善一下，然后我就去打了一个热玛吉，
好一点什么，
就是整个人看上去会饱满一点， 我是觉得会饱满一点，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说的是就热玛吉对于我来说打完之后的效果是那种，就是你那段时间睡得很好，你的饮食结构也很健康，然后有合理的运动的感觉，但是不会起到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什么把你的褶子全拉平了，把你的沟沟壑壑全给你填上了，这种是绝对没有的。
我就是做的唯一人生对于抗衰这件事情做的唯一尝试，就是一年前做了一次 Fotona 4D。其实我觉得这是根本就没有认真尝试吧，因为他说一个疗程要做一年内要做
三次，
我就做了那一次就没做了，而且那一次完全是因为他打折很便宜，然后我说就是试试就试试，对，做完之后他们就是当天。第二天我就去进行了一些户外的运动，然后大家就说天哪你怎么这么的亮白，可能还是有一点用。
Fotona 是会蛮亮的，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就是类似于那种，它就是有点像光子一样的，它有一步是嫩肤嘛，它就是平扫的一个模式，就那个模式它当时那个操作师其实真的打得很细，就我还蛮喜欢那个操作师的，就他打得挺细的。
一个大姐，
哦，对对 对, 对，
那位姐那位姐
是那位姐，就是我现在都会跟他们说，我说如果那位姐就是再来长沙的话，麻烦告诉我，我要去打。
然后我的就是日常也有进行一些我觉得可能会让我看上去年轻一点的实操，就是吃的营养一点，少吃一点糖，
就是多吃蛋白质，少吃淀粉和糖。
对，然后就是你饮食结构也丰富一点吧。
我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我自己有点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太控制糖跟油。
对，我觉得这个
挺重要的，就是糖也吃的多一点了，然后油盐就是吃东西的口味也比较重嘛，然后就很明显我的皮肤就是差了很多。就我早上睡觉起来，我以前基本上是不太出油的，就是 T 区可能有一点点油，然后现在因为就吃东西的口味比较重了之后，每天早上起来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有点油光满面的，然后你就能感觉到你的毛孔变粗，没有以前那么干净，然后就会长痘痘。我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有点想吃冰激凌嘛，就连着可能吃了两天冰激凌，大概长了可能1、2、3、4，可能长了5、6颗痘。
哎，少吃冰的也很重要，因为吃甜的就是很容易长痘，然后呢你又是吃冰的就更容易长那种像生理痘一样长在嘴巴上面下巴上面这种。
所以我觉得皮肤跟你这个人的状态什么的都是
生活习惯，
我觉得生活习惯跟你吃什么我觉得挺重要。
对，是的，就是你饮食结构确实也要就是丰富一些，就是对你的头发啊、指甲呀、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可能也会比较好。
赵师傅呢？
我做过的唯一一次抗衰的操作是2018年去台湾做过一次超声刀，因为超声刀当时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现在也是不被允许的吧，就是没有正规的那种操作的。然后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好像疯了一样想做超声刀，就是他说超声刀就是世界上最有效的抗衰的那个操作，他说他做了很多研究，看了很多那个相关的信息，然后就说就要做美版的超声刀。当时好像国内应该是没有正规的机构可以做的，但是台湾是可以的。然后我正好去台湾玩的时候我就去做尝试了一次超声刀，然后当时那个医生还跟我强烈推荐超声炮吧，应该是，就是他说是没有，还当时还没有超声炮这个名字，他说是韩国的超声刀，他说相对于美版来说没有那么痛，然后操作起来也更方便一些，更怎么说呢，就是可以控制的更好一些。然后我就因为我坚信我朋友做的那些 studies， 然后我就说我就要做超声刀，然后那个医生就说可以啊，然后就做了，然后就是真的是痛的要死，我觉得太痛了。然后
形容一下那个痛感吗？
就是痛到你不想做了呀，痛到你想放弃。第二天那个脸就整个是一个那个灼伤的状态，就是通红的，
肿的吧，
反正就是像烧伤了一样，就是红的。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慢慢好。
就是我对这种光电项目的理解就是可以做，但是没有必要做的那么频繁。
反正后来我就对这件事情有一点好像脱敏，就好像 拔草了一样，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确实有效果吧，做完以后感觉显得脸瘦一些，就是整个脸会往上提一点，肯定是有用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可以通过运动一样的也达到同样的效果，其实这个，
而且你的皮肤状态一直很好，哎，就是令人羡慕的好。
我觉得这个就是天生的，
对，是的，
这个就是基因。
嗯，
对，上镜还是会看得出来很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打了瘦脸针跟没打瘦脸针，上镜它把它效果放大以后你就可以看得很明显，但是其实肉眼看不太出来，我觉得说实话。
你真是为了无鲁的那个真实的镜头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呢。
我知道了，像我这种就都是靠后期付出努力。
我们又不靠脸吃饭。
怎么说，我觉得我现在慢慢的开始接受我自己长什么样子了。
你长成这样你有什么好不接受的呢？
对啊，
因为它比起原来还是有很多不一样啊，比如说我的毛孔比原来肯定是变大了，现在可以看得到毛孔了。然后你脸上的斑也越来越多了，就是眼睛下面、
啊、
眼颊这里。对啊，这不就是、
啊、
我是觉得很正常，就对啊，是很正常，所以我就慢慢接受了，就是我也不会 P 图了，我也从来没有擦粉想要遮掉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正常啦，就是我也不会故意发那种看起来很丑或者自己被不满意的照片，但是就是至少接受自己就是那个样子吧。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心态了。
今天我不是去做那个热玛吉之前有一个就是拍那个照片，然后他会给你做一些评估，然后给你推荐一些你要就是哪里哪里的问题嘛。对，然后他就因为我脸上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斑很多，超级多的斑，说他就说你其实比较适合做那个水光和我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激光类的那个
啊皮秒。
对，然后我就说没关系，我其实四五岁就已经有这些斑了，所以我已经非常的习惯我的这些斑了，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掉它们。然后后来他又跟我说我的那个面颊这里是凹进去的，说让我填一下这个面颊这里，我也拒绝了，因为我没有当场那么跟他说啊，但是我内心认为我长得就是比较你知道欧美脸，
棱角分明，
分明，
对，棱角分明的脸
起来了。然后你要是脸不是那种很胖的话，这里就是会有点凹的。
对，然后我还每天打阴影，我还会把这里就是额外打中呢。
是，
现在发现是一个逆向操作。然后就是我就反正也拒绝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把这里填起来的话，就是它不会改变我的那个年龄感，只会把我自己的特征抹去，是不是对自己太自信了？就是这不是随着年龄增长，
也不是啊，我觉得这就是自我认知比较的清楚啊。
对，
因为你做这些东西你就很怕的是你对你自己自我认知不清楚嘛。
因为他给你的建议都是通过一个怎么说大众的审美
标准的审美
标准，对，标准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就是现在就是像流水线生产一样，就是大家可能微调的方式都是那种就是幼态的那种脸嘛。
我从就是很久以前，因为我是资深美图秀秀用户，然后我从美图秀秀身上也学到了一些
身上
大众
美图秀秀，
大众对于美的变化。
因为我在 P 图的时候，我原来小时候 P 图的时候，我一笑起来眼尾都会有皱纹嘛，然后我曾经试图把那个皱纹 P 掉，
很奇怪，
然后我发现 P 掉以后整个脸会变得很奇怪。所以我也非常接受脸上有皱褶这件事情，这是我从美图秀秀身上学到的。
就是没有了皱纹就会很奇怪人。
所以年龄感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年龄感的体现到底在哪里呢？
年龄感的体现就是一个人对于自我认知，对于自我的认知非常的到位，然后你就感受到这个人的阅历很深。
我觉得真不是，就是怎么说呢，是自我认知，就是你一般觉得他老了的人是他自己也觉得自己老了。就当一个人他自己其实已经觉得自己老了的时候，别人看他肯定是老了的，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不老，也有可能别人看他还是老。
对呀、
我以前是觉得一个是就是那种疲惫感，就是你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很累，这个是会有一点显年龄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眼神，我觉得有的人眼神也是会比较就是暗淡嘛，怎么叫能说是暗淡吗？
你怎么什么都不能说啊？你到底生活
在
哪个？
就是没有，就是不能支棱起来了。我觉得是，他就是总是这样，就是支棱
不
起来了。不
是，就是对世界没有好奇，
很疲，这也是疲惫的一种哦，也是疲惫的一种。
对，就没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就是你觉得他就是已经
你们在谈论的话题的时候，
在里就是乱发，就是你来什么那种就是命运的不什么不公啊什么，我就坦然接受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在一用一个消极的态度啊。
对于我来说，判断年龄感的标志就是他用不用抖音，他用抖音他就还是个年轻人，他不用抖音我觉得就真的是老了。
我没有用抖音。
对啊，我也没有用啊。
我还在用，我们还会在抖音上分享一些
东西。
我跟在
对、啊、
但是我用了抖，但是我用抖音的周边剪映
啊。
就是不服老，这个动作就是不服老。
因为我那天和我一个朋友聊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因为他经常在他的朋友圈分享一些周寿资的一些，就是抖音不是抖音，就是一些新闻吧，新闻类的。他就比如说，抖音在国外是怎么就是变得越来越大啊，什么之类的这种。program 他会分享很多，然后因为我对这方面也挺有兴趣的，然后我就会根据他的推荐去看一些东西或者听一些东西，听完以后我们就会交流。然后我们那天交流了半天哦，就是什么抖音什么 TikTok 之类的。然后我就说，那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你用抖音吗？他说我不用。我说那我说我也不用，那我们两个现在是在干什么？
哦，
他就说因为真的是
还有一个
就是没有表达欲和分享欲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
还有一个老一点的那个标志，我觉得是就是特别好为人师。
对，这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爹味和妈味很重，会让你看起来很老，爱说
教，教人做人，爱说教。
我觉得很多小朋友很爱说教。哎，
你是说吴莫野吗？这个小朋友
没有到那么小啊。
你还怎么怎样，我就打你
哦。你是说那种二十几岁的小朋友是吗？
高中生也有吧。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挺爱说教，就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懂的时候也挺爱说教的。
对，是啊，我觉得反而老了的人就是没有分享欲了。
你要看多老吧，
看分享什么。
六十岁。
因为如果就是已经七八十岁，
六十岁的人很有分享欲啊，像我爸
有啊，超有分享欲的好吗？
没有了，我就是现在就是表达欲和分享欲就没有以前那么旺盛了，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衰老的标志啊？还是一个自我认知的增进啊？
我不知道哎，但是我觉得我
可能是你对你的自己的人设有一些变动。
嗯，
也有可能你觉得我这么成熟了，不应该是一个咋咋呼呼老是分享自己生活或者是表达自己观点的人，
或者是你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比表达观点更重要啊。
嗯，我觉得是那个，你们知道有一个那个曲线吗？就是什么认知曲线。对，就是首先是愚昧之巅，愚昧的山峰，就是你说的那种高中生很爱说教、就是他半桶子水然后叮当叮当的那种感觉，就是愚昧之巅、然后之后就会有一个自信崩溃区、绝望之谷、我们现在可能就在绝望之谷那里，所以就没有。
我们现在应该开悟了吧，我们不可能再绝望
了。然后慢慢的
然
后我们还有个开悟之路，然后持续平稳的高原，就是那种六十几岁的爸爸妈妈开始喜欢分享大分享一个。
但我觉得他这个 X 轴其实跟年龄无关，他的 X 轴的最左边是叫巨婴、最右边是叫大师、就是可能有的人就是
三十岁的巨婴，
如果单从年龄看的时候，就是他可能到五六十了、六七十了也
还是巨婴，
就是他的认知上还是巨婴、
是的。那你说这种人他会有年龄感吗？如果他就是、
啊、
至死是巨婴，
那就要看他的基因了吧？可能
可能还看长相吧。
对，长相太重要了吧。哎，这不是，就是年龄感其实有一个方面不就是外表长相吗？
所以我们不是都做了一些努力吗？
没有，所以我昨天
外表和长相上做，
就是回到这个话题最开始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会想要讨论年龄感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昨天我应该算是我头一次就是直面了这个年龄感的冲击，
就是一个姐字吗？
因为我以前就是都是
被人叫美女，
也不是叫美女，反正就是不会说觉得你，比如说就是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然后你会硬会觉得你是他的姐这种感觉。
他没有这个一个意思。
我觉得他有，还是我太敏感了吗？
谁太敏感了？
你觉得
你太敏感了？没有这个意思。他只是表达一种尊重，他觉得叫你美女或者叫你小姐姐太不尊重了，
对于女生一种这种像帅哥这样同等的词汇太少了吧，就是
因为
美女啊，
我觉得因为有的人觉得
美女太轻浮了吗？
美女
有点
对
有点
轻
飘，对对对、
嗯、
对，他其实是这样的，他其实是一个善意，
或者他不觉得你是美女叫不出口、
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因为是因为我本来这段时间就觉得我自己变丑了，就是我觉得我没有
钱，是对，是你自己，
所以你在意的点是你，
他、就是、
不是美女，
对对对，
而不是你，而不是你老了，
根本就不跟年龄感无关，好吗？你这个影子，是你自己的，是你内心的鬼在作祟。
我不是觉得我丑了，我是真的觉得我最近有点老。就是
状态不好是吗？
状态不好，状态不好，有点就是有点、嗯、就是感觉生活不是很规律的那种状态，比较浮肿啊什么那种感觉。
我能
对对对
体会到这种感觉，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段时间你会觉得自己拿原来自拍怎么拍都觉得挺好看的，
哦、
但有段时间就怎么自拍
都不好看，
都很丑。
是、
嗯、
是，
那你就把自拍镜头关了，就这段时间别自拍了，
别自拍了。
对啊，
对啊，
是啊，是啊，是啊，
我已经很久没自拍了，你没发现吗？
我发现了。你朋友圈都很久没有就是任何状态的更新了。
有
啊，
有，
只是
他那个发一些什么
自己的照片少一点。
对，
对啊，
对，
嗯，
只有一些什么很高兴参与啊，下明年我们明年再见啊什么之类的，这种工作上的宣传，
这是工作上的那样。
是的。
哎，说起你这个被冒犯的故事，我有个差不多的故事，然后我觉得比你严重，但是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就是前两天我跟月嫂聊天的时候，她就说你老公显得还蛮年轻的哦，然后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显得不年轻吗？
我就说对对对，他是比我小三岁。他说哦，只小三岁。
你这话什么意思？
所以周嘉诚比我小吗？
他是比你小啊，周嘉诚很小，
他九一年，
他比我小，我操，
他看上去也比你小啊。
把周嘉诚杀了，我现在把周嘉诚杀了。
世界上还有很多九一年的人，
确实显得小，他确实显得小，他比普通的九一年的人还要显得小一点。
对，因为他的眼神里面有一种纯真，
愚蠢，
他一点也不像工作那么忙的人，我觉得
愚蠢。
他像个运动员，就是那种，就是没有什么正职工作，每天不用怎么动脑筋，我觉得，或者保安之类的工作，你知道吗？就是他不像一个一天到晚要扛扣的人。就他的眼神和
他
的说话里面，
对，确实，对，是的。
哎，他看酷的时候会咧咧咧，屌屌屌吗？客户说，哎，屌屌屌屌屌屌，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牛牛牛牛牛牛牛，雨姐牛逼。
我们就是，所以说就是要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年轻。说话的时候就要这样说，就要学周嘉诚说话，牛逼牛逼，
显得就是显得蠢一点是吗？
显得自己头脑有点空空的。
这应该是个圈套吧，就是又既幼态感之后 脑袋空空。
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个叫偏见吧，就是把脑袋空空跟少年感联系在一起，也是一种偏见吧，
有一点。
但我觉得其实也不完全是偏见吧，但确实也是这样吧。
但你要说周嘉诚看上去比我小，我不是很服气。
你真的很介意，你还在回答这个问题？
你就是很，他就是很
back 了。你最近真的很敏感哎，怎么了？
刚刚仔细回想一下，有点介意。
但周嘉诚确实是显得年轻的，我这样说吧，他比我们都显得年轻。
我不觉得，
但确实比我们也年轻。
我不接受，
因为他打扮也
没有，周嘉诚穿那个一套那个叫什么正装的时候也不显得老啊，
他穿西装他的三件套的时候也没有老啊。
但我说实话，就是吴鲁也比他的实际年龄显得要小一点啊。
但是吴鲁还是显得比你大些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是说吴鲁就是
开心了一点吗？
没有啊，
一个八六年的人。
因为我觉得吴鲁的眼神也是，就是没有那种受过社会的毒打，就是、
他
的眼
神，对，他也有一种赤子之心，就是当他谈论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的时候。
是的，
我觉得这是我脑子里都是有一天晚上他跟那个棒妮妮的老公在那个北二楼的那个包厢里面讨论篮球，
讨论那个球衣
篮球鞋的时候，
两个人眼睛都放光，
那个表情，两个人真的太蠢了。
那次周嘉诚也在呢。
哦对，周嘉诚，对，他们三个人讨论那些事情的时候，那个表情就是跟在场还有那个棒妮妮的一个弟弟、一个小学生，那个小学生的眼神是一样的，但那个小学生的那个眼神发生在对北二楼的那个牛油的渴望上，就是四个男生的那种赤子之心，那种燃烧的热诚是一样的。
男人至死是少年嘞，是吧？
至死是少年。
对，就是大只要谈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没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所以少年感就是靠一个爱好，对于世界的好奇。
我觉得还是有积极的心态和好奇心。
这个、
哎，但是如果他的爱好是盘串呢？
对啊，或者是什么？
就是遛鸟。
放鸽子。
我不是在开黄腔，就是真的遛鸟。
养，假如一个人的爱好是养鸽子，
对之类的，那个应该不会显得年轻吧？
看他谈论的方式吧，如果他是捻着珠子在那谈论的话，可能有点那个什么。但如果
是这个，
对，然后但是如果他是，
他也用那个，
他是像谈论篮球衣一样的，在跟你就是分享他每一个珠子的什么来历啊，什么那个，可能就看起来还好吧。
分享每一个珠子的来历，我可能就是会捂上耳朵了。
对，会捂上耳朵，但是我觉得他有赤子之心。
但是话说回来，你觉得男的年龄感体现在哪里呢？
爹味，
就是好为人师，
就是长相上，我觉得法令纹长在男人脸上，就是你不会觉得，你不会那么在意他。
我不会在意脸上男的脸上的纹呢。
那你会在意女的脸上的纹吗？
女的脸上的纹也不会太在意。
对，我其实也不太在意别人的脸上的纹、
啊、我们就假设那个帖子，今天那个帖子是一个88年的男生发的，就是你觉得评论会跟他说哎，你苹果肌下垂了，然后你的，
我觉得也会，
对，
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点神发神
经，不会吧，我根本看不到男人的苹果肌，男人有苹果肌吗？
我只会看男人的肱二头肌和腹肌。
还有，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三个字的，三个字的 ，A B B 格式的三个字
，A B B 格，
也可以不要 A， 就是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拍一张照片，我是88年的，这是我的，大家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一般，
我是觉得年龄感这个东西有一点女性特供了，
男的也从来不追求看起来幼稚吧，
对，也不追求看起来不幼稚，不追求看起来少
男，
对呀，你说哪个男的要自己幼态呀、啊、
而且哪怕就是现在你看就是男高中生这种所谓的什么男高那种0405这种 tag 很流行的时候，就是感觉好像大家都很喜欢年轻的什么帅气的体育生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对于男生的主流的评价就是你也不会说幼态是帅的，就是反而是比如说有一些男生他很幼态，然后很就是发出来的那种你像什么时代少年团那种的，或者是什么有一些那种网红也是都是那种比较白嫩然后幼态的，就很容易被别人说是什么娘娘腔啊，就是不够阳刚啊什么这种的。
对哦，
所谓的对于女性审美的标准不就是要少女感吗？没有年龄感，要少女感，要幼态，
嗯，
要永远年轻，
嗯，
要绝对不疲惫。
那天那个什么小鱼不是说那个郑秀文举起奖杯的那个肌肉
手臂，
嗯
嗯,
嗯，让你觉得很有信心是吗？
是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运动吧。你看他跟杨紫琼，就是举起那个奖杯的时候，就是那个手臂的线条都是差不多，就是那种一看就是练家子。
对，杨紫琼就是典型的脸上有非常多的就是
皱
纹，也不是很饱满，它是有点松松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很瘦嘛，
嗯，
脸很瘦的那种。然后但是整个人
就是那种体脂比较低，
因为很有活力。
他跟郑秀文都是那种属于体脂很低，
嗯，
然后所以整个人看上去会有点干，嗯，我觉得露肤露的多就是还是会有一种年轻的感觉，
嗯，
穿很多就感觉会有一些年龄感，
怕冷感觉身体不好老了。对哦，为什么就是没有人要求男的幼态呢？
因为就是显得脑子空空嘛可能。
那为什么女的就可以显得脑就应该要脑子空空呢？
是的，让我不禁反思。其实有时候我作为一个女性，我也会有那种就是装傻的行为出现。
嗯哼，
我会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轻松，把事情推给别人做。
我记得我妈妈以前就是教导她，类似于教导我，她说就是你跟男的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能太强势，就是你一定要学会装傻，
学会示弱。我爸就这样跟我说过，
就是，要示弱跟装傻，
就是用
对要就是适当的掩盖一点你的锋芒。她说这样子不然你会太咄咄逼人了。
谁跟你说这个？
我的母亲。
我是我的父亲。
我妈妈也跟我说过类似的，是我觉得其实究其根本，可能是我们几个有点太咄咄逼人了。
哎，可是咄咄逼人不是一件坏事吧？
怎么说呢？我都不能接受周嘉诚看上去比我年轻这件事情。我想我应该是有一点咄咄逼人吧。
今天晚上睡觉，跟旁边的人说完晚安，然后自己内心的世界全部都是周嘉诚的脸。为什么会比我年轻？
我现在要连夜约我的医生进行一些操作。
可是你想，可能比起我们的妈妈来说，我们咄咄逼人，但是我觉得我们时代已经变了呀。我觉得咄咄逼人很正常吧。
我是觉得咄咄逼人很正常啊。
他
的意思就是让你装傻，
嗯，
他让你装傻的原因就是觉得你女的不应该有太多的意见或者是主见吧。但我是觉得就是这没有什么不对的呀。这个男的如果他连我的意见跟主见都接受不了，那，嗯，他就去死啊。
也不值得去死啊。
也不必去死吧。就是说
也不
必去死，啊，那他就去找
生活还有很多其他选择好吧。
就去找
别人，不能说不接受，
对对对对，
你就要去死。
我尊重他的选择去找别人。
我爸爸没有跟我说过这种话，但是他说过让我不要那么，就是不要跟别人吵架，要与人为善。他说生活，他说肯定是都有很多困难，但是你不要大喊大叫。
你以后也要这么教育那个吴莫野啊，就是在他尖叫着从山坡上跑下来的时候。
我妈妈以前也说过我，她说你不要老是咋咋呼呼的，她说你要就是处变不惊一点。
嗯，
然后我后面就逐渐的发现处变不惊这个事情是你一定要有年龄了以后你才能做到的。以后你
处变不惊才是一个年龄感的象征吧。
就是你也有很多底气了嘛。你就比如说小时候你可能赶不上飞机你痛哭，然后现在赶不上飞机你就改签咯、对吧？
这个例子举的有点
我以前真的因为赶不上飞机痛哭啊，就觉得耽误事情了什么的，就很慌嘛。
我想说的是我小时候会赶不上飞机，但是我这长大之后会尽量让自己都赶上。
对，你就提前一点出门好吧。
对，
我 至死是少年，我不我永远要跟那个飞机赛跑。
嗯，但是确实是，就是也不是说咄咄逼人，就是那个什么，我觉得咄咄逼人反而显得年轻一点。哎，嗯，你会觉得这个人还在坚持自己的想法，是一个显得他还挺有初心的那种感觉。
哎，这个我最近有一个例子，就是我的男朋友他有一个朋友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那种会比较捧着他，
嗯，
然后呢，他有一个朋友，就我很喜欢那个男生，就是他就是那种总是有意见，
嗯，
就是他总是会有一些他自己坚持的东西。然后他也会很直接的说，就是比如说他不喜欢我男朋友的另外哪一些朋友，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就是他会有他自己一个
很有
主观的那种判断。然后他也会跟我的男朋友说，他说就是他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他这样子不对不好，然后说 我不会跟他做朋友，然后就把他拉黑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有赤子之心，还是很像个刺头，就很少年，
很有个性。
就在男的的身上，我觉得这个才叫少年感。
哎，那女的怎么样？你会觉得她很有少年感？
少年感？
少女感？
我觉得我们女的不需要再被这个概念禁锢了吧？就是
你看你这个人是双标。
对啊，就是我们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求这个少女感，就算了吧。
反正我觉得我最近变丑了，就是因为我有点操心。
真的，你今天
真的很在意。说出你的故事，你怎么了？
没操谁的心啊？
就是有个男朋友要操心啊。
为什么要为男朋友操心啊？你要
他的存在就是会操心啊。
不是，你操心的是你和他之间的关系，还是他本身的一些问题啊？
嗯，
他本身的一些问题啊，
他本身的问题，
你操什么心啊？
你来操心吗？
你
就身体问题什么这种的，啊、就健康问题这一类的、
嗯，那也不应该你来操心啊。他自己不操心的话，你操心有什么用啊？对于年龄感没有那么大的讨论，开始没有那么大的讨论兴趣，是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被这件事情在
困扰
产生很大的困扰或者问题了。
对。
就我没有那么多意见要发表了，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担心是一些无谓的担心了，这也说明我真的老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年龄感吧。
但是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新的叫做松弛感，就是你不紧绷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所以就不要把年龄感当成贬义了。
对，
在我的风格定义里面，我没有在追求少女感这个东西。
那你会追求阿姨感吗？
阿姨感太难追求了吧。我主要是觉得我其实我好像从小到大就是都挺姐姐的，特别是小时候，就是别人不会觉得我比同龄人要小，很难被别人定义成一个很妹妹很少女的形象。
我们四个人
都
不是吧，
就我们
都
不是，
因为我们四个人
都
是高大
都不是那种什么所谓的甜妹。就我们都不是那种类型的，都不是那种，
也没有
萌
过。
我超甜啊，
你甜你甜，接不下去了，
了
那剪掉就好了，我无所谓啊，松弛感。
哎呀，我就是很讨厌这种什么叉叉感这种定义，感觉也太标签化了，
嗯，
就是太过于脸谱化了。
好了咯，差不多了。
好，在节目的结束，让我们一人贡献一条怎么样让自己没那么老的小贴士。
从你开始。
嗯，我先说，少管别人的闲事。
下一位。
我觉得少下定义，少打标签。
下一位。
我觉得就是少操点心吧，少操点别人的空心，自己的心也少操。
对，
是也少操心，
自己的心也少操点吧。
嗯，就是要心大一点。
赵师傅呢？
我的建议就是用抖音。
你 再多说两遍抖音，可能这个都发不出去。我跟你说，
也是哈、哦。那我改一个吧。那个我的建议就是，爱说啥说啥，不要觉得有顾虑，想喊别人妹妹就喊别人妹妹。
还有，
反正妹妹也会说 stop。
还有就是要培养一个真的是会让你很沉浸其中、燃烧你的热忱的那个爱好，这个是。嗯，Respect to 吴鲁、周嘉诚和 JJ，
所以其实跟外表完全无关啊，都是一些行为举止。
我们要相信这个，就是一个由内到外的绽放。
好的。